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不达标的百姓。阿摩斯书七章一到九节，
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在春天作物刚长出时，看哪，主造了蝗虫。看哪，这是王收割后长出的春天作物。蝗虫吃尽那地青草的时候，我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弱小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，耶和华说：这灾可以免了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看哪，主耶和华命火施行审判，火就吞灭深渊，烧尽产业。我就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弱小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，主耶和华说：这灾也可免了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看哪，主手拿铅锤线，站立在依铅锤线建好的墙边。耶和华对我说：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：铅锤线。主说：看哪，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铅锤线，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荒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。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
阿摩斯书第七到第九章是全书的第二部分，是由五个意象、一些事迹以及宣告信息所组成。今天的经文谈到头三个意象，蝗虫、火和铅锤线。头两个意象的意义十分明显，就是神会用天然灾害来惩罚悖逆的百姓。至于第三个意象，谈到主的手拿着铅锤线。铅锤线一般呢是吊着重物，锤下来就成为了垂直线，是古代建筑的时候用来量度所建好的墙是否够直的一种工具。意思呢，就是神在量度以色列人，结果当然十分明显，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。这些百姓所建的墙必然是倾斜的，迟早呢会倒下来。但是在这三个意象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，就是在第一和第二个意象之后，第二到第六节就说，先知为百姓代祷，原因是雅各弱小，承受不了这些灾祸，于是神对这事改变心意，并没有施行相关的惩罚。这些的灾祸十分恐怖，百姓自然承受不了，但是在第一章记述，那些妇人和领袖却把以色列国看为列国之首，具有名望啊，这是多么的讽刺呢？但在第三个意象之后呢，阿摩斯就没有再为他们代祷了。圣经没有说明原因，不过第三个意象的重点是以色列人根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在头两个意象，阿摩斯以神的子民必受不住这些天灾来代求，还可以说得通。 但是第三个意象的重点是他们不达标啊，所以也没有代求的理由了。第三个意象还可以加上另一方面的意义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达标，以致强援随时都会倒塌。对于一个国家，城墙就是保护的屏障。在第六章最后一句，就是六章十四节，指出了神必兴起一国攻击他们，城墙倒塌，国家失守，因此将会任凭敌人践踏。为什么阿摩斯先知在第三个意象之后再没有为百姓代求呢？神有哪些标准呢？我有哪些地方达不到神的标准呢？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千锤线。主说，看哪，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千锤线，不再宽恕他们。阿摩斯书七章八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不达标的百姓，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8月1日。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